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天父上帝让我来讲道，也感谢教会和陈传道的邀请。我们今天讲道的题目是爱之善，需要基督徒一生全方位的操练。经文是罗马书12章9到21节。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众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来学习你的话语。愿圣灵在我们讲的听的人中间来连接我们，让我们可以谦卑的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不但听到也行道。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爱之善，需要基督徒一生全方位的操练。那在22年前呢，我到了这个芝加哥，不久后呢，我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慢性病在这个折磨着我，我的太太和孩子要签证来看我，那么签证也没有通过。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沮丧和消沉。这个时候我来到一个华人的这个教会，那么参加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和这些组员呢，都对我非常的关心。他们聚会的时候这个他们都跪下来为我的太太和孩子的签证来祷告。那么我太太她在国内的那个时候通常是下午这么3、4点钟去签证，那么我的这个组长他曾经在早晨的时候，就是4、5点钟，也就是国内下午3、4点钟以后打电话来问我签证签到没有，我说又没有签到，他就为我祷告，他鼓励我，给我很多的爱。那么当时我对上帝的爱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以后我信主了，其实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和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对我的感动和我信主是分不开的。那么信主的朋友们其实都是知道的效法基督的爱是不容易的，是成圣过程中一生的全方位的操练其中一定会经历许多的曲折。今天的经文就是对我们的再次鼓励和提醒。今天我们的讲道分两大部分每一个部分我们有两个小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部分，爱之良善的持守，基督爱的律法的操练。爱之良善的持守，基督爱的律法的操练。经文是12章9到13节，15到16节。那人的爱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认为是我们人的一个品格，但是爱也是道德伦理中的良善。所以一个有爱的人，圣经认为他也是一个有良善的人。旧约律法是有道德律的，其中爱在道德律中有明显的体现但是信奉犹太教的人不能够领受爱的精义，也不能够很好的行出来。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成全了旧约的律法，突出表现在基督的律法也是爱的律法上。所以基督徒追求圣经所讲的爱，既是目标的品格的塑造，既是品格的塑造，也是道德上追求良善，还是遵守爱的律法的操练，三者合一，目标是更像基督。我们讲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 要操练真诚、亲切、谦卑的爱人，要操练亲切、真诚、谦卑的爱人。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里的爱人是指爱所有的人。不可虚假的原文的意思是真诚啊，真诚。真是在信仰追求中间尤其重要的。我们讲信仰上帝就是追求真理。真理首先是真，其次是理。有些人呢、口中时时刻刻都在讲理，但话很虚，人也很假。信仰的人也是追求真诚的人，真诚首先是真，其次是诚。有些人呢、口中不真，心里不诚，我们叫做口是心非。来到西方以后啊，我们这些东方含蓄的人啊，慢慢学会讲 I love you 啊 ，I love you。信主后又知道基督教特别讲爱，所以我们爱就说的比较多，这是一件好事情。不过我们要注意，我们口里说爱，内心里面有没有真诚的爱的动机？我们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是因为真心爱人呢，还是要表明自己好像多么有爱心，或者是仅仅是尽一个责任而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口里说爱，但在行动中间有没有表现出来呢？有一次，有一位牧者提醒大家，他说我们这些人呢，遇到人的时候常常讲，哎，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但是我们回到家里面，是不是有真诚的为那一位来祷告呢？爱是一个全方位的操练，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要特别注意啊。我们有的时候外表对上司和同事说好话啊，内心里面却是不满，却有嫉妒，甚至是恨啊。一些教会啊，出于一些原因，对于职场上的信仰操练讲的比较少，但这里恰好是要非常注意操练真诚的爱的地方。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这里很明显的把爱和善恶的道德观联系起来了，而且在人生观上面对基督徒提出了要求。第十节，主内的弟兄姊妹是在身心灵都在上帝的国中的人，是永远与主同在的人，不是血缘的亲人，但在属灵的永恒中间却胜似血缘的亲人。所以这里的亲爱两个字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是相亲相爱的意思。它本来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特别是指什么？指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有些教会啊，你在里面能感觉到很火热，很热啊。我们讲就是亲热，亲热就是亲切。我们这一小点讲亲切的爱，对不对？但有些却感觉到很冷，缺乏一种亲切的爱。老约翰就特别批评这个以弗所教会，说这个教会啊，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什么意思？就是缺乏亲切的爱的这个教会。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句话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 别人比自己强，诚心谦卑，隔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讲谦虚啊，一般的文化都提倡，但是是不容易做到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就很难做到，也非一般的文化所提倡的。因为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不是彼此的成就的对比，因为一对比，在这个世界中间就有强弱。在这里，而是基于什么呢？单纯基于主内的弟兄姊妹的爱，在主的爱中轻看自己，看重别人的价值，别人的智慧，别人的工作成果。同时，内心的谦卑也要通过外在的礼节来表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啊，有谦让的礼仪，它就表现出一种谦让的精神出来。可惜这个传统中美好的东西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今天我们可以温故而吸收合理的成分。先贤马丁路德学习了这节经文以后，讲了一句话，大大的提醒我们要谦卑的爱人，大大的提醒我们要谦卑的爱人。他怎么说的呢？让别人得到尊重是一件多么伟大的服侍啊，服侍。给予人和以身体去服侍人，远比看清自己，又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多了。大家注意这句话，很宝贵的。给予别人，给予人和以身体去服侍人，远比看清自己，又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多了。哪个难，哪个容易？第十三节，帮补的意思就是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要彼此这个分担啊，在当时啊，分担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就是招待基督徒的客人。当时大概有三类的客人，一类就是啊教会的带信的人啊，带信的这个提多啊，这些都是带信的嘛啊。二是因为受逼迫啊而这个逃跑的人，逃离的信徒。三是什么？三大家都知道啦，巡回的布道者啊，就像保罗啊这些巡回的布道者。那古代的这个客店昂贵不安全，而且常常是这个声名狼藉的场所啊，所以接待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客人就成为分担难处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讲这个分担的爱呀，可能有一些新的啊需要和表现形式啊。多年前呢，有一对华人基督徒的长者的夫妇，他们坚持每隔几个月就把这个教会国语堂这几个月来的这个新来宾邀请到他们家里面去，有一个聚会，请大家吃饭啊。那么以大陆背景为主的这些新来宾呢，才来到教会都是一个啊客人的心态，而且那一个年代啊，大家经济上面都不宽裕，国外很少有亲戚啊，所以说有乡愁啊，有各种困难啊这些。当被这对夫妻请到家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这个感觉。其中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带着孩子才来到多伦多，就在第一年的春节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寂寞啊，有一些落寞啊。那这一对啊长者夫妻就邀请他们在家里面去这个聚会吃饭。这时这个夫妻啊顿时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当时他们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弟兄姊妹？他们有一种好像是自己的父母在春节这个召唤这些儿女回家去一起团聚的那种感动。十五节讲的是一般的人际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学的经文9到21节经文，既讲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讲基督徒对一般人的爱的关系。从一般的人性来看，与喜乐的人同乐，比与哀哭的人同哭更难，更需要不自私。有的教会啊，有的时候有一种气氛，把人的一些成功啊，都看成是世界的。弟兄姊妹家里面有什么喜乐的事情，比如说孩子考上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学校啊，比如说最近买了一个房子啊这些事情，他们都不愿意和教会的人分享，因为怕教会的人说他们这个贪爱世界，追求世界。那么这是否有一点过度了呢？而且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人有一些嫉妒的心理在作祟呢？其实啊，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我们带着感恩上帝的心来同欢乐同高兴才是最美好的。16节，同心就是追求和谐的爱。怎么可以同心呢？弟兄姊妹，怎么可以同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也要像罗马书12章3节里面讲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啊，这两者都需要，这两者都和信仰追求有关，都需要长期的属灵的操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讲一个习惯的修养，也不是一时火热的这个激动。志气高大就是自高自大，俯就就是什么？俯就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与人平等平易的交往，与人为伍，与人为伍。卑微的人在这里指的是缺乏财务的和社会地位的人啊，泛指在社会上被世人视为这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现象，福建来的这个难民朋友们呢，在有一些华人教会中间很难融入因为他们可能被另眼相看。北美华人教会啊，被许多人称为中产阶级的教会。一些华人基督徒啊，和一般的不信主的华人一样，极力向主流颜色和价值观靠拢。对于卑微的人，比如说黑人、南美的移民等，几乎没有交往，也不愿意去接触，更不了解他们的难处。这样就可能自觉不自觉的把人的歧视的罪延续下来了。上帝警告基督徒，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意思是对自己十分满意，对自己的判断十分的满意，不愿意听神的话，也不愿意去考虑别人的判断，这样的话就难以谦卑的爱人。我们今天讲爱人，讲谦卑的爱人。好，我们现在讲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爱人与信靠主和生命的盼望紧密相连。 爱人与信靠主的生命啊和生命的盼望紧密相连。第十一、十二节经文呢、从人的爱的关系转到了个人的属灵生命上来。前面讲热切的爱人，在这里讲火热的常常侍奉主。这表明什么，弟兄姊妹？表明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这里讲的懒惰啊，不是指啊我们在上帝怀中的安息，而是指我们身体健康不缺休息下面的无精打采。身体健康不缺休息下的无精打采，根本的原因是对上帝、对别人、对自己、对环境已经失去了兴趣。基督徒的懒惰的反面就是心灵火热的侍奉主。常常心灵火热侍奉主的人，才可能火热的爱人、服侍人。基督徒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会有许多的艰难曲折，甚至遭遇到逼迫，遭遇到患难。那内心的盼望坚强，才能有喜乐。常常有喜乐的人才能够吸引人，把喜乐带给别人就是爱人。把喜乐带给别人就是爱人。在患难和困难中坚忍的人才能兼顾别人，才能把力量带给别人。而经文中间讲的盼望和忍耐，都要靠恒切的祷告来维持。没有恒切的祷告，你是维持不了盼望和忍耐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目前呢是这个疫情的时代啊，疫情的时期，人心浮动，担惊受怕和一种无奈感啊，在一些人群中间蔓延。我们不但要为患病的这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祷告，为医生护士祷告，我们还要把我们在祷告中间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坚固的盼望和积极的忍耐带给周围的人。再有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第一大点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真诚的爱、亲切的爱啊。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谦卑的爱，是吧？这个真诚的爱、亲切的爱、谦卑的爱，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好，我们现在讲今天的第二大点啊。第二大点是以善胜恶的生命的突破，基督爱的律法的超越。前面我们讲的是这个操练，我们这里讲超越。以善胜恶的生命的突破，基督爱的律法的超越。我们在这一个大点中间也分成两点来讲。耶稣基督对彼得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什么是爱的水深之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爱的水深之处？就是爱仇敌，以善胜恶。这是主耶稣要求的，也是极为艰难的爱的律法的操练，极为艰难的爱的律法的操练。我们先讲第一小点，爱仇敌的爱是最艰难的效法基督的生命操练。爱仇敌的爱是最艰难的效法基督的生命操练。第十四节，这里讲到当时逼迫基督徒的人，大概逼迫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口头的辱骂和诋毁，第二个是社交上面的疏远和排斥， 第三种就是使用暴力啊，甚至是有暴力致死的情况。犹太人当时直接的或者是和官府勾结在一起的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族服的普通的意思是什么呢？族服的普通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好话，比如说啊，称赞和颂扬别人。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啊，这个族服啊有求上帝赐福给别人的意思。弟兄姊妹，面对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基督徒不但不可以咒诅，反而要以和善的祝福来回应。这是什么？这是来源于耶稣基督的爱仇敌的教导，爱仇敌的教导。这在世界上看是不可接受的呀，是愚蠢的呀，是没有理性的呀，是不公义的呀。但圣经为什么这样要求基督徒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信仰上的，真理上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在与上帝为敌，与耶稣为敌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上面啊，甘愿为这些人，为我们牺牲。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祝福敌人的上帝，爱的上帝，祝福敌人的爱的上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面对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兵丁和那些在下面这个啊喝彩叫好的群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何等的上帝的赦免的爱，爱仇敌的爱的彰显。我们知道这个啊，写罗马书的圣徒保罗也是在他生命中间践行出来了爱仇敌的这种生命的特质。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这里再一次提出了善恶的道德问题。彼得表达了以恶报恶是不良善的，在哪里啊？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九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什么？以善报恶是天使，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是人情，人之常情，以恶报善是恶魔。我们基督徒啊，要警惕，不要被恶魔毒害，也要一生操练超越一般的人情世故的爱，追求天使般的爱的光明，就是以善报恶。众人认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经文表明了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所赐的普遍的良知和道德律，大家都认可的。基督徒要努力去做这些大家都认可的良善的事情，把上帝的爱表现出来。所以圣徒奥古斯丁提醒基督徒，一个不在乎有好名声的人，就是缺乏好的感觉。对你个人而言，一颗好的良心就已足够，但对你的邻舍而言，你的好名声是必须的。圣奥古斯丁对我们的提醒，但对你的邻舍而言，你的好名声是必须的。北美的华人和华人的小朋友啊，对于社会和这个社区的关心是比较少的，华人基督徒也是如此， 所以有些人呢，形容这个华人的教会是红墙内的教会，我们只关在墙里面，我们来做事情。那么有一个华人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十几位青少年，他们今年呢，大家把平时的零花钱每一个人都拿出一点来，去资助一个海地的一个贫穷的儿童。还有一件事，二十世纪下半叶起，全球都关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共同的家园地球。那么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呀，这群孩子啊，计划十月三号一起骑自行车去附近的几个社区的小公园里面捡垃圾。哈利路亚，这就是爱心，爱社区，爱上帝所创造的所赐的大自然，努力去做众人认为美的事情，众人认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第十八节，这里讲到要和别人建立和睦的关系，重在一个什么呢？重在一个尽力啊，尽力。前面这四个字若是能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尽力了去建立和睦，去爱，但是如果对方怀着敌意，他不和睦，这个时候我们在良心上，在爱中间，我们已经没有亏欠了，已经没有亏缺了。好，我们这个讲了这个第二个大点的第一个小点，就是爱仇敌的爱是最艰难的效法基督的生命操练。我们讲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信靠主的公义，生命开出爱的美丽果实。信靠主的公义，生命开出爱的美丽果实。第十九节讲基督徒不以恶报恶，但是恶势力不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吗？当然不是啊。如果恶触犯了法律，我们下一次学的圣经的罗马书十三章就要讲政府法律的制裁。但是更重要的和更终极的审判者是公义的上帝。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就是复仇的意思，宁可让步，等待上帝对恶行的审判。最后的一句话，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32章35节，在伸冤之日我必报应。圣经清楚地表明，上帝对恶的报应有的时候是马上报应，有的时候是过一段时间报应，但也有在主耶稣再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对恶的报应。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对于主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不报复伸冤，上帝一定会报应行恶的人，为我们伸冤。伸冤是上帝的特权，我们不可篡夺，不可因为仇恨而跨界报复，不可以因为仇恨而跨界报复。我们再看第二十节，经文在这里描述了基督徒充满爱的一幅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不但不报仇，而且当自己的仇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愿意去帮助他们，伸出爱的援手。这就是以善报恶的天使般的爱。什么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这里是采用了一个埃及的悔改仪式的比喻。这个 这个埃及有一个仪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去得罪了别人，他对别人忏悔的时候，他头上要顶一个盘子，那个上面燃着一些火在上面。那么，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以善待仇敌，可以感动这个仇敌，使他悔改，就这个意思。的的确确，许多的基督徒以爱对恨，以善胜恶的时候，就会感动那些敌视基督教的人啊，感动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他们愿意对自己啊表示一个歉意，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就是这些基督徒爱的生命开出了美丽的果实，因为他们的以善报恶，因为他们不以恶报恶，他们使感动了别人，这种基督的爱感动了别人，使别人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也愿意承认自己的这个伤害，对人的伤害。基督徒的爱的生命开出了美丽的果实。最后一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句话呀，把整段的经文拉上了一个高峰，做了一个总结。拉上一个高峰，做了一个总结。第一步，我们首先操练一般的爱之善，厌恶恶，一般的爱之善，厌恶恶。第二步是更艰难的操练特别的爱之善。什么是特别的爱之善？我们刚才讲的第二大点，从拒绝以恶报恶到因着对天父上帝的坚强的信心，我们以善胜恶。拒绝以恶报恶到以善胜恶，这种爱的品格和良善，对于一个基督徒追求成圣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伟大的目标。华人圣经学者冯英坤指出，直至今天，即使在所谓的基督教的西方，这种伦理仍然是罕见的，罕见的。保罗不但走到他时代的前头，而且走到所有时代的前头，因为他活在基督的影子底下，即将要再来的末世之亮光中。非常美丽的一句话，因为他活在基督的影子底下，即将要再来的末世之亮光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的爱之善是需要我们一生全方位的操练的。爱之善，爱之良善，行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会对我们的人性产生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拒绝以恶报恶呢？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以善胜恶呢？然而，我们有基督的榜样，有先贤的榜样，有圣灵加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带着盼望，艰辛依靠主，生命一定会结出这仁爱的美丽果子，生命一定会结出这仁爱的美丽果子。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众神的儿女今天恭恭敬敬地在这里学习您的话语，你的话语深扎我们的灵魂，你让我们 一生操练爱之善，爱的律法。主啊，我们深知我们软弱，我们怎么可能行出像基督那样的爱出来呢？爱仇人，以善报恶，我们真的行不出来。主啊，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感动我们，常常的来引导我们，也常常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刺穿我们的灵与魂，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效法基督的榜样，也效法我们很多很多的行出这样基督爱的先贤，我们可以在生命中逐步逐步的来行出这种无比美好的基督的爱。愿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